生生世世一直朝那个方向的话，那至少是没有就不冤枉。那我是觉得我们现在问题是那个标准不清楚，就刚刚讲误以为90度是100度，误以为80度是100度，误以为某种现象就是已经是如何如何如何，先要把那个先把它厘清。其实我自己这么多年来我对经论的学习也是这个感觉，因为当然时代久远啊，那么怎么样的这个尺度才能很清楚的，那么实际上也不是现在，就是在阿含经的时代也有这个问题，也不要说是这个正果，就是禅定本身也有这个问题。阿含经里面就有佛陀有讲，就是说我们修禅定的人呢，初禅是什么现象，二禅是什么现象，是都要一清二楚。因为不清楚的人，他慢慢有了经验之后，他会有疑惑。比方说有了现象之后，他怎么知道这是正确的，要不要继续呢，还是要放弃这种现象，改变成另外的现象，都有这个情形。那么这都有两面嘛，如果你是正确的，但是你判断错误放弃了，那就可惜啊，好不容易的成果就可以。那倒过来讲，不是正确的，那你把它当作宝贝继续走，那就是越走越岔路，越走越远了。阿含经就已经有这样讲了，在禅定都已经讲要清楚明白正确的状况，而且还要知道什么样子状况是进步，什么样状况是退步，这个阿含经都有讲到。不过他没有讲很清楚，具体的讲很清楚，所以到了这个阿毗昂的论点乃至陈维师论，这些论点都有比较细节的讨论。是这样，如果我们现在能够把经典这些细节的讨论都了解，那就问题就不大。现在的问题是大家了解都不太了解，连了解都不太了解，这就糟糕了。是陈维师论呢，他我们现在所看见的是一个浓缩的十大论师的注解，浓缩的。那但是他有的地方还是很清楚，我不能说他100%清楚，他毕竟只是一本论，毕竟只有十卷、哦、那没有关系，大概陈维师论讲的内涵呢，整体佛法来讲大概 60% 在这里面，当然你可以再参考数据。那么剩下 40% 我们可以再用几部比较重要的论点经论来补充它。比方说俱舍论啊，俱舍论讲得很清楚，阿罗汉四果，整个四果阿罗汉怎么修禅定，怎么样，成为四论就没讲那么细，这没有办法，不可能要求一部论讲得那么细，就是连瑜伽师论也没讲那么细，瑜伽师论的圣母顶也没讲那么细，所以这个没有关系。但是你就先把任何一部论都没关系，先把这一部论完整的学习了。就我刚讲，如果他有 60%，整体佛法里的 60% 在这里的话，你先把这 60% 学会了嘛，再补充 40%， 那不就 100% 了吗？倒过来讲，你别的论点我这样讲也可能把陈维师论抬太高，不过这无所谓，这只是个比喻。任何一部论你都好好的完整学习后再补充别的。以我们现在看佛法在印度，当然我们知道主要是中观派还有这个瑜伽维识派这两大派，那这两大派的教理你都学会了，那几乎可以说整体的佛法你都掌握了。当然的这两大部分对原始早期的佛法也有点点不那么充分，那你可以再补充阿含经啊，或者阿毗昂摩论点啊。总之只要能够把它补充的互相补充之后呢，大概就没有问题。这样子以我们现在来看，我们还可以再补充我们现在可以接触到南传他们的禅修啊，这可以补充啊。注意我们这里这个是经论，是文字里面很多是经验，可是对我们来讲呢，我们没有办法直接接触到那个经验，我们透过文字接触经验。那南传呢，他们有经验保留出来，可以直接接触那个经验、哦、所以也比较具体。这些都是我们这个时代蛮宝贵的，算我们有福报也宝贵的那个条件、啊、是这样的。所以没有问题，就是刚刚回答陈维师论可以提供相当够详细整个修行的蓝图教理，够详细也很多很多的那个这些整个修正的背后的那个理由够，但我不能说它一定100%够，可是也够到一个程度。 这样子，大概就这样了。那所以我们对成为圣的学习相当的好，像我刚刚讲这个有漏种无漏种，其他的经论也没有这么详细，色大纯人有一部分啊，成为圣有一部分，这样子啊。好，那我们再来看接下来第四行说呢，有漏法种啊，类此因之。有漏法这个问题也比较小，那就可以类比这个现象这样子。接下去说呢，诸圣教中虽说啊，内种定有熏习而不定说，一切种子皆熏故生啊，您全波无本有种子。这句话就比较没有什么很难，这句话还是回复前面的这个，他要，这是我们讲的第三类的主张嘛。这第三类主张呢，是回一样，他有很多地方是反驳啊，反驳跟回应前面第二类的主张。第二类的主张有提到一个见解，就是内种啊，这个色大村呢有这样说的，内种一定要有熏习的，这个是对的。但是呢，如果是字，你从看经论上的字面上，就是说，光看这句话说内种一定有熏习，那你把它扩大成说一切种子都要熏习才会产生。那么成为师论的立场就是说，你如果你那样理解的话呢，就把它的范围扩到太大了。所以成为师论的意思说，是的，我们接受色大纯论说的内种一定有熏习，可是他认为色大纯论的那里并没有说一切种子啊，并没有这样讲，没有说一切种子都一定是要靠熏习才能产生的。因为这个原因是因为刚刚我们才讲陈和师论承认有本有的种子，是这样子的。那么承认有本有的种子呢，但是这个本有种子不是由熏习而来的，所以那么这样子讲呢，跟这里说那一种一定要有熏习并不冲突，因为他的诠释说那一种一定有休息，一定要有熏习没有错，可是没有说一切种子都要用熏习才能产生，所以这个角度还不太一样，是这样。因为那个第二大类就是说主张种子一定要是熏习才能产生的，他们就是这样子看的，他们可能就把这个内种定有熏习就是这样理解了。当然这个太宽，他把范围又扩大到太大，站在成为师的立场来看是这样的。这个问题是说我们的无漏种子是本来就有，但是要经由熏习才能够产生吗？作用啊，这个我们刚刚也有说明，无漏种子的存在跟产生，这个是本来就有的，站在成为师的立场，但是它的作用要力量要渐渐增强，这个要靠熏习，但是那个熏习的目的呢，就是刚刚讲分两半来讲，还没有得圣道位，还没有第一次有无漏的经验之前呢，他那个熏习只是增强了力量，也不能够，也大家注意听这句话，还没有见到，还没有第一次有无漏的经验之前，再怎么熏习哈，那个都还是有漏的熏习。等一下我会解说那个部分，他这个熏习只是加强本有的无漏的种子的力量而已，因为就我们现在来讲了，这里是有点小问题。我们现在来讲，我们现在在思维，在看这个经论，在我们现在是有漏还是无漏？我们是有漏。好，那为什么呢？好，可能有的地方是有一个说法，就是如果我们在进步呢，进一步到了那个顺劫则分，就是修这个软丁等四谛第一法的时候呢，那个地方又是有漏又是无漏。在《大毗婆沙论》呢，这个是数记里面有这样补充了，他说对法的第三卷还是哪里呢，他有这一个说法，可是陈维师的没有引那个全文，只是提了一下，然后我又看其他的注解也没有进一步引出来，那我直接去看《大毗婆沙论》呢，我还没有仔细看很清楚。那我这里要讲的是说，目前数记的 意思还是说没有错，我们现在的还是有漏，还是有漏。但是你等一下看那个陈文正讲这个地方就知道，他也不是说完全都是有漏。你等一下看就会看到，就是这一页的倒数第四行哦，他意思也不是通通只有有漏啊，可是他也没有交代那无漏呢？无漏是怎么样？没有清楚的交代啊。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好，就算是有漏，这个有漏呢，增长了本有的无漏的种子的力量。不过这里面还有一个小问题，我自己的感觉。好，这是有漏的，那为什么有漏的这样的讯息可以去增长无漏的种子力量呢？这里面还是有一点点小问题，因为性质上面呢、啊，性质上面还是不一样啊。当然我们上次已经讲了，有漏的不能够作为无漏的因，无漏的也不能做有漏的因，就因来讲不能，绝对不能。可是缘，这里讲的是真上缘，我们现在正在做的是有漏，不过它这个真上缘陈慧思论是说是可以的，就是作为殊胜的真上缘，圣真上缘马上就会看到。但是你说是可以，那为什么可以？怎么可以？当然事实上必须是可以，如果事实上不可以的话，那我们就没有机会了、哦、然后我刚刚讲那个那正在佛陀面前听佛说话的那些人，他们如何可以从凡夫变成圣人，那也就无法解释。必须是能，可是怎么能？这里面可以进一步去思维，这个地方也可能经论没有交代、哦、说不定从古来印度传也没有办法交代的那么细节，可是这里就是很值得去再去思维跟去思维。如果你自己有修行经验或者这样，你的智慧能够开发的话，可以说出过去经论里面还有一些，就像一个那个网一样，网子看起来好像很密啊，像我们的麦克风这个也是很多网子，还是有空隙。比方说我们成为世论或过去很多的那个论点啊，有些他们为什么有这么多内涵呢、啊？这些内涵也是过去没有的。比方说阿含经也没讲那么详细啊，这个是由这些当然这些论师们或者以前的阿罗汉们进一步的去思维探讨而说出来的。我一直认为现在或者未来都还可以再进一步，不少地方可以再进一步，我们像这个地方也是其中之一，我认为可以再进一步的，在不违反佛法，合乎过去的经论的整个内涵的前提之下，可以再往前跨，是这样的。好，这个我们不能讲太多。那么这个刚刚讲这个有漏和无漏这件事情非常非常重要，这件事情我等一下再讲它重要性，或者现在先讲，讲完了我们可以休息一下。我先讲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比方说我们先回应一件事情，这是整个印度也好，中国也好，乃至西藏也好，都好，都有一个曾经都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就像我们刚刚讲的，我们现在听闻佛法，乃至你做文思修的修行呢、啊，你还是有漏的啊。那么过去我就听过或者看过有一个问题，有一种说法，就是你再怎么修，你也反正你现在是你这个修法的方式是有漏的嘛，你这个内容是有漏的嘛，那你再怎么修，永远也不会有无漏的。那这个有人就会用一些经论上的证据，比方说《楞严经》有一种句子说什么，煮沙不能成米呀、啊，类似这种句子，啊，或者比方说，我不知道这个例子。这个经文和不是不是，不过也有可能，地藏经也有，不是有这样说吗？那个难言福众生啊，起心动念，是不是？哦，经文有这个文字，我知道，我们都知道啊、哦，有这个文句，但是它究竟意思是不是可以按照字面上去理解呢？如果按照字面上，那我们真的永远没有机会的，啊、哦。那我这个意思就是说，过去都有一种说法，这个说法在过去中国的禅宗还是也有人有这个思维啊，甚至像净土宗也有这种思维，好像传到日本的净土宗这种思维，就是说你再怎么修再怎么努力，你就是不可能，都不可能，不可能这个跳脱轮回或者如何如何。 因此就他们就会想出另外一些方法出来，那他们认为他们想出来那些方法才有可能。我们先不讨论这件事情啊。那我的意思说，好了，如果真的不可能的话，那如果我们回头来看，刚刚我讲，我们如果回头来看，像比方以陈维斯顿的立场的话呢，就没有这个问题，就没有这个问题，因为陈维斯顿同意我们本有无漏种子，所以就没有这个问题。那你只要用，就即便现在是有漏的，只要你这个正确的文法熏习文思修都可以啊。记得不是只有文思修都可以加强原有的无漏种子，那就行了，所以这问题就可以解消。可是如果不承认本有无漏种子，或者根本不知道到底有没有无漏种子，没有这样理解的人，就容易像我刚刚讲的，根据那些经文，那就真的我们众生就完全永远没有机会。所以这个我一直认为说，有没有学习到这一种经论的内涵，就是有这个差别。如果我们没有学习到这样内涵，经由我们这几次的这样的讨论辩论，正如我像连即便在印度都有不同论师啊，第一类的论师就主张通通只有本有的啊，第二类的主张只有新的种子啊，你看连在印度都有不同的意见啊，不同意见就会产生有不同的困难。就我刚刚讲的那个困难很重要，我以前也看到一些英文的书，也有人这样问达赖喇嘛，就说你这样我们现在是有漏的啦，你文思修可是都有漏啦，那你怎么可能会怎么修突然就刚刚讲的就有见到啦，就有证悟空性的经验呢？这个转折到底怎么去解释它，就变得很困难。如果你不接受这个你有本有的无漏种子，那你就很难解释。就我刚讲那个至少有那两个经文啊，可是如果能够接受它，当然这个接受是有理由的，有经典上根据，有这个道理上的根据，那就没有问题。所以众生可以成佛，或者你有机会，只要你努力的话，就没有问题了。是这样，所以我觉得这一大段呢、啊，讲有漏种子、无漏种子，其实它重要性非常重要。如果我们知道过去的历史上的背景，有过对这一类的争执啊，的话，你就会很看重这一大段。我其实在想，这一大段可以写一篇论文，这样，因为这个非常重要。就是刚刚讲的，目的是要建立起我们对修行的信心，不是说要真的我只是为了写书，就因为这个无漏种子有跟没有啊，那他的我们在修行上的信心，这有很大差别。这样子，正如我刚讲那几个经文呢、啊，如果你真的接受字面上说的这个煮沙不能成为米饭，那个起心动念都是造无量罪业。但是我也要解释为什么我们现在还是有漏。我们为什么是有漏？因为我们的第七是莫那是这个染污的我执，俱生的法执，俱生的我执，分别法执都还在嘛？有情众生生命还在活动的当下，这个第七是这个染污的还没有停啊。这个叫睡眠，跟随的睡，那个睡眠的眠哦，睡眠，它没有停过的。当然他也刹那生灭，可是他相续不断。因为这样，虽然我们现在在做这些事情，我们没有去造贪嗔痴的活动，还是有漏，因为这个我还没有断掉。俱生我执在，分别我执也在。这个染污了，使得我们虽然造善业，闻正法熏习啊，可是这一个还是有隐藏的这一个我的在里面。虽然好像它表面上不活动，可是它还是在的。OK， 但是这里还是有一个，我们这样好像还是有点点，好像我们的那个我们的机会好像又减弱了。所以这个地方就我刚才很细微，怎么样是有漏，怎么样的无漏，这里很细微。我们再来看看。那么这里不过这个地方呢，主要是要讲的，就是说。一二三四五，第五行的下面，就宁前波无本有种子，这个当然是个反问的语气啊，就根据的那么多的经论，还有这些道理啊，反问就是反问，怎么可以 怎么可以完全否认啊本有种子？白话就这个意思，怎么可以完全说没有这个本有种子？这等于是那个小结论啊。那底下对于这个小结论，但是呢，然这个倒数第五行哈，然本有种啊，亦有熏习，令其增盛，方能得果。故说内种定有熏习。我觉得称为思论的这个道理哦，它的句这个当然这个句子的道理啊，很好，很善巧，可以说他考虑的很周全。就他对于这个经摄大乘论说的那个内种一定有熏习这句话，他解释转到这里来，转得很好。就刚刚讲说本，但是呢，本有种啊，特别是讲无漏种啊，本有的无漏种啊，也还是要有熏习的力量，使得它力量增强，才能得果报。这样子，当然无漏种得果报，就是刚刚讲的，能够有第一次的无漏法的现起，第一次的内心跟无漏的真理融合，这样子。从这个角度说，是的，内种还是要有熏习。不过这个熏习对无漏种的作用来讲呢，在见到前都只是增强它力量，但是见到后的话呢，第一次有这个经验之后呢，那就不只是增强力量了，它可以熏回第八世新的无漏种子，因此这个无漏种子还可以绵延不断，本来就有本有的无漏种子，从第一次见到成为圣人出国阿罗汉以上，又可以再熏新的无漏种。因此他的这个第八世中当中啊，这无漏种啊，一方面增强力量，二方面还新增加的无漏种进去，是这样的情形。是是，这个悟后起修这句话还蛮符合整个印度传来的这个传统。悟后起修就是我们说的进入修道位，悟就是这个见道位，这是从左到右，从左到右，一开始是软，然后顶着人，这样顶着你。实际上我也是复习，那复习到这个地方，我的感觉比较清晰跟强烈。那我就是觉得很可惜，过去就我刚讲说，当然看到有一些书本上提的，人家会提刚刚讲那种问题，我想都是因为对这个部分比较不了解的人会有这个想法。如果了解了这一点，真的没有什么困难，就不会再觉得说刚刚讲那个问题，再怎么修都好像没有希望那样，就不会有这个想法。那释迦牟尼佛当然生生世世，就是他很多阿罗汉的大弟子们，正如我说的，他们在没听佛说法之前还是凡夫，是这样的。那么听佛说法，那么自己修行一段时间，就变成圣人了。那这个中间，就怎么去解释它呢？确实要建立这个有本有的无漏种子，否则很难解释。那而他们这个是已经现成的现象跟证据啊，我们这个只是一个解释。那么这个解释，这样解释才能通。那实际上不解释，他们不因为我们解释通或不通，就他们那个现象就变成没有了，是这样。那为了要能够通达这个解释，所以我认为有无漏种子这个比较圆满，是这样的。那圆满这个解释圆满之后呢，我们从这个修行的立场来看，那你就会比较圆满，我们的这个理解跟整个的根据也比较稳固，是这样的。当然最后自己有了经验之后，如果我们现在现前有了第一次有了无漏经验的话，那你也可以回头来证明说是的，就是这样子。那其实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经论也是许许多多有经验的这个他们所说的话。好，现在我们要再看呢，71页的倒数第四行，这里也非常非常有意思，非常的好。我们开始看一下，其闻熏习啊，非为有漏，这八个字很有意思，也很 我认为讲得很含蓄，他这个我们听闻正法这种讯息齁，不是只是有肉的。然后他说呢，闻正法时一熏本有无漏种子，令见真圣。然后呢，辗转乃至生出世心，故亦说此名闻熏习，是这样的。那我这样，我想我们应该都了解了哈。那么，但是我讲说，他这里刚刚讲的有点含蓄，不过马上又稍微又讲的比较直接一点。总之，这个本有的无漏种子呢，要靠这个正闻、听闻正法、闻或者思或者修，才能让这个本有的无漏种子啊力量越来越增加。那辗转辗转辗转，最后就刚刚讲的第一次有了无漏法的经验，生出这个出世的心。那么这样的过程呢，这样的过程也把它叫做闻熏习。我们可能有点奇怪，为什么要说这样叫做闻熏习？因为这个熏习这个字呢，这个词汇呢，它我们这个成为师论前面有个地方讲那个所谓的熏习啊，它的含义是什么？它的含义就是我们说的等流熏习，等流吸气，还有呢一手吸气。但是熏习这个字呢，我要记得熏习这个字呢，在那个我们前面讲的第二大类的主张的人呢，就说熏习呢就是种子，熏习就是种子，熏习就是种子的不同名称。这个是在前面的哪一页？你们看一下，应该在68或69，67页的第二行啊，67页的第二行，这里就是我们说的第二大类主张种子啊，都是要熏习才能有，要熏习才能有的，就是第二行说种子呢，既然是习气的不同名称，换句话说，种子就是习气，那习气一定要有熏习才能有，是这样的。那这里的意思是说，这里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听闻正法啊，也去熏本有无漏种子啊，让它增强。本来这个意思是不能叫做熏习。熏习的主要的意思是什么？就刚刚讲，熏习是习气，是因为熏习的结果就是造成种子。来，熏习的结果，我们已经了解它有两个方向嘛，就是这个本来是第八识里面的种子产生了活动，那么这是第一个方向的因到果。然后它产生了活动之后呢，主要是前七识的活动，它的活动之后呢，同时又产生了种子回到第八识去，这是第二个，也就是另外一个方向的因跟果的关系，这个叫熏习啊。所以本来这个熏习是要造成这样的因果关系啊，才可以叫熏习。因为熏习是种子跟现行的关系，可是这里的意思就是说呢，他要借用熏习这个字，借用熏习这个字，所以这里叫做闻熏习。因为这里很明显的呢，他的熏习就算他有无漏的成分，我们听闻正法齁，听闻正法就算有无漏的性质，有随顺无漏的性质，可是你还是不能真正正式熏成新的无漏种子，不能熏成正式的无漏的新的种子啊，那你不能说是熏习。严格来讲，你不能说你是熏习，熏习就要熏成习气嘛，要熏成种子回到第八识，这才叫做熏习。严格来讲，所以这里才说故意说，这个是借用过来的。本来不能这样使用，来，本来不能这样使用，不能说闻熏习。 对无漏法来说，你不能用这个词汇，因为熏习就是要熏的种子，熏习来熏习的作用就是熏成种子，熏成习气。那这里呢，对于有漏的话没有问题，可是对无漏，你没有熏成，你并没有熏成新的无漏种子，回到第八识。所以就这个意义来说，熏习的含义不完全、不完整，不过也说是熏习。是借用过来说的，也可以说是方便说的。这个在受记也有这样说明的，陈文胜本身也是这个意思。就不然你不明白为什么他这里用的说故意说辞名闻熏习。这句话意思，这八个这几个字也就是告诉我们，间接的告诉我们，这里是借用过来的，借用过来的这样子。但是也没有错，也不能说完全错。这个经论上有时候都有这种情形，就是说有的时候是从在因地的时候呢，就说果地时候的状况，这有时候有这种叫因中说果，这也是一种方便说，就你这不能够按照字面上去这样子硬生生的理解。有的时候叫做不了意，不了意也不是说不对，是说他你要转折一下，不能从字面上的，要转折一下，从另外角度解释它，那就通，不然就不通，就有点困难。好，总之是这样的意思。那我们再看它为什么呢？下面就说呢，倒数第三行下面哈，闻熏习中啊有漏性者，它有两个部分，一个就是有漏的部分，有漏的这个性质的部分呢。是修所断，那他呢将来会感胜一熟，为出世法胜真上缘。那么是的，我们现在正在闻熏习啊，也确实有漏的性质的部分啊、哦。那这个部分呢，是将来在修到位的时候所要断除的，这个也很特别。所以这个我们现在正在闻熏习，虽然还有有漏，可是这个有漏呢有一个特性哦。这个修所断是什么意思呢？字面上没有什么难懂，就是你已经进入了见道位，它的下个阶段就马上进入所谓的修道位，是由修道位的部分去把它要断除的。字面上这个不难懂，可是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性。我以前不晓得跟你们说过，就是说我们众生轮回生死，轮回生死有两个，有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原因呢？就我们说的烦恼障，就烦恼障。烦恼障呢是让我们一直生死轮回。我们还有第二种障是所知障，所知障并不是使我们生死轮回。阿罗汉有所知障，可是他已经不在生死轮回当中了，可见使得他生死轮回呢只有烦恼障，而不是所知障，是这样的。那有漏性者呢，当然他还可能是刚刚讲的烦恼障，那也有可能是所知障。